巴基斯坦反击空袭伊朗境内，风波闹大，毛宁同菲律宾防长骂战，全部搬走，富士康彻底唔玩啦。大陆疫情凶猛，儿童病逝激增，河北内蒙古多人无征兆去世。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9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伊朗在1月16号打着反恐的旗号，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攻击巴基斯坦境内比鲁兹省的逊尼派武装组织阿德尔军的两个据点，引发巴基斯坦官方强烈不满。巴基斯坦官方在憤怒譴責伊朗嚴重侵犯該國主權之後，18號針對伊朗發動空襲，伊朗境內傳出爆炸聲，伊朗宣稱已經造成7人死亡，事件顯露出兩國之間局勢的重大升級。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對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魯茲省的兩個重要據點發動導彈和無人機空襲。伊朗外交部17號發表聲明說，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当日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吉拉里就两国关系最新情况通了电话。伊朗方面一再解释，空袭是针对巴基斯坦激进组织正义军。阿卜杜拉希扬仲重申，伊朗尊重巴基斯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表明两国官员必须在不同领域继续进行合作和密切接触。但是巴基斯坦方面并未接受，巴基斯坦外交部先是宣布召回该国的驻伊朗大使，并且在星期三凌晨发声明谴责伊朗侵犯领空，无端并且公然侵犯巴基斯坦主权的严重行为。这次的军事行动中造成两名儿童死亡是完全不可接受。声明中特别警告，对于伊朗的非法行为，巴基斯坦会先保留作出合理反应的权利。外界相信所谓的合理反应可能是相似的军事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8号报道，当日凌晨巴基斯坦的军事部队对伊朗境内发动空袭，巴基斯坦军方声称对巴基斯坦分离主义武装组织比鲁兹解放军和比鲁兹解放阵线在伊朗东南部的石斯坦比鲁兹省的基地发动了一系列高度协调和高针对性的精准军事攻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声明稿表示，18号上周收到可靠消息指该组织将会进行恐怖活动，进而采取该行动，防患于未然。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吉拉里亦都仿照伊朗的讲法，声称他们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但是18号的行动目标是追求巴基斯坦本身的安全和国家利益，这一点不能够妥协。伊朗通讯社 IRNA 说，伊斯坦比鲁兹省城市萨拉曼附近发生多宗爆炸事件，当局正在调查原因。伊朗媒体指出，这种事件已经造成7人死亡，包括3名女性和4名儿童。不少分析认为，以哈战争引发出红海危机和地缘政治大乱斗，支持哈马斯的国际穆斯林兄弟中表现最积极的就是巴基斯坦。现在哈马斯的后台老板打着反恐旗号轰炸巴基斯坦，伊朗和巴基斯坦都是中共的兄弟，现在兄弟要开战，中共怎算好呢？手心手背都是肉。台湾新总统人选赖清德当选之后，得到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祝贺，并且称呼赖清德是下届台湾总统，导致中共反弹，通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责菲律宾。17号事件持续发酵，菲律宾国防部长声明指毛宁发表的低级粗俗言论、散布国家批准的宣传和虚假消息，并且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侮辱了我们的总统和菲律宾民族。事件的起因是毛宁在1月16号不单指责小马可斯总统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共建交公布干涉中共内政，仲用挖苦的口吻话，建议小马可斯总统读多啲书，正确了解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从而得出正确结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17号作出回应，发表声明，谴责毛宁对菲律宾总统发表低级粗俗级别的侮辱性言论。特奥多罗在声明中回击话，不幸的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多洛都用咁低俗卑劣的说话，诉诸于侮辱我哋的总统和菲律宾国民，其实亦都进一步贬低佢自己以及佢所代表的外交部和政党。特奥多罗嘲讽话，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言论和品牌形象相符，咁是不幸的，但是我本人并不惊讶，我哋仲有全世界不应该有更高的期望。这番说话将毛宁同中共当局的奚落羞辱全数奉还。据报道，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和中共外交部都没有就特奥多罗声明回应。有分析说，中共可能怕台湾大选受到国际支持的消息进一步在国内扩散。这场对骂引发海外网友的热烈讨论。有网友指出，菲律宾总统读多些书之后的结论是，中共当年勾结境外势力苏联共产党，在中国发动了武装叛变，1949年颠覆了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的政权，由中华民国分裂出去，成立了独裁专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将台湾交给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退居台湾，而中华民国就一直存在在台湾，而且从来没有被中共统治过。这个回答得到大量点赞。有网友炮轰中共，不识讲说话就讲少啲，断交部基本上将正常的国家都得罪晒。还有人说，一个外交部发言人建议外国元首读多啲书，非常失礼，非常没有外交专业精神，外交专业水平插水下降。中共发言人应该多读啲书，呼吸自由世界的空气。近年来，随着苹果加速推动产业链迁出中国，迁往印度，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富士康亦都开始全心全意压住在印度市场。有分析说，连国台铭这种和中国有千丝万缕关系和交往的资本家都要急于撤离这片土地，可想而知，这种义无反顾的抉择有怎样的历史基础和现实考虑。有报道指，富士康在印度卡纳塔克邦打造的新工厂累计投资达到大约258亿人民币。在员工人数方面，富士康亦都是急速扩张，在印度一线工厂的员工人数现在已经累计达到40000人，并且计划在未来3年内再增加160000人，目的是每年生产2000万部智能手机，将产能提升到同郑州富士康相当的水平。反观大陆市场，富士康在过去2年时间内就不断缩减业务规模，陆续辞退了超过300000名大陆员工，并且宣布要在2026年之前搬走大约3000万的产能。至于大陆市场的就业问题，郭台铭可以说亦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值得一提的是，除了 iPhone 手机等硬件业务的代工制造之外，郭台铭还宣布参与印度制定的1000亿美元半导体生产激励计划，而且已经向印度方面提交了在当地建立晶片工厂的申请，帮助印度提升半导体产业链。这意味着由 iPhone 组装等低端制造，再到半导体晶片等精密元件的高端生产，富士康将会全部由中国大陆搬走，不再留恋过快曾经是苹果全球最大的海外加工基地。富士康的撤离会导致中国就业岗位大幅减少，即使还有立讯精密为代表的大陆代工厂商，但是要完全有能力填补富士康空出的份额，外界估计不乐观。即使印度被批评投资环境还是不完善，但是很多分析指出，印度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一切纠纷和冲突都 都会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有效沟通和化解，咁俾中国大陆的权大于法、人大于法的法律缺失现状仲是好好多，至少咁亦都会是一个经济政策相对要稳定得多的国度。农历新年就快到之际，中国疫情更加凶猛，多种病毒加上传染，尤其是儿童又迎接第二轮感染高峰，仲有好多民众表示自己或者家人感染病毒，身边认识的人不断去世。有河北保定市民表示，当地不少人感染之后好快死亡，有人在睡梦中去世。有内蒙古民众表示自己认识的人无征兆死亡。河北保定村民李女士近日向大纪元表示，当地感染疫情的情况都很严重，发烧的人特别多，她的女儿前一段时间已经感染过一次，最近又感染，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身边的年轻人感染之后死亡的有好几个。李女士的妈妈有一个先至四十几岁的朋友，最近说是感冒，分分下觉就去了，她自己知道的这样死法就有三个人。她讲述了感染之后的症状比普通感冒严重很多，咳嗽得很严重，应该是肺有问题，但是她很奇怪为什么疫情会这么严重，也都不知道为什么感染之后人就没了。河北石家庄市民李先生表示，身边的人感染很多，他觉得就是新冠疫情，而且今年特别冻，老人家出问题的比较多。内蒙古包头国企员工刘女士向记者表示，最近他认识的人死了三个，有一个女的和他几好朋友突然就死了。他说平时这些人看来好地地的好精神的人，讲说话都好利落，这样的人都没什么症状，前一天还好好地，第二天就死了。而且那三个人年龄都在五六十岁之间。 ID 地址在内蒙的请叫我新农哥 Vlog 近日发影片说自己感冒了十几日，每日都温温顿顿度过，最初几日头痛得好厉害。麻城市第二人民医院急症科主诊医生的大 V 原野医生15号发视频表示，甲流蔓延各个地区，甚至出现了交叉感染的情况，最近河北石家庄的医院里面都是抱着小孩来看病的家长。由去年10月份开始，疫情速度升温，有很多小孩死亡。辽宁民众蔡先生说，他听非常可靠的人说，他们在幼儿园上班的，说细路就是死了。1月14号，南京刘女士向大纪元表示，最近疫情大爆发，江苏南京近日就有好多名学生死亡。河南南阳民众李先生说，怎样讲呢，今次好像都是感冒，其实就是疫情，有时候他亦都不跟你讲是白肺，他说是病毒性流感，他起这个名。目前疫情仍然迅速传播，各地儿童医院发烧门诊都人满为患。据中国多地民众通过网络传出的消息显示，死亡病例亦都增加紧。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